今天非常荣幸哦，可以站在这里跟各位来分享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那个，我要讲的主题呢，其实从题目上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说你们有敬畏我吗？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查考你的话语。能够来听你对我们来说话，主真的是求你的话亲自来，真的是来向我们启示，真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来遵行。主也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可以来明白，来进入一切的真理。主真的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要讲的那个大纲哦。我今天要讲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讲的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的辩论哦。那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先讲到标题，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一个标题，它等于是这整卷书的这个主题哦。所以我会分享这个。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第一章，接下来有两段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的辩论哦。马拉基书其实很特别，它是一个辩论的题材哦。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少见的，就是它是用上帝说这个，然后你们说这个，然后上帝又说这个，这样子，这样来来回回的对话的这个形式。第一个辩论呢，是一个整体性的，就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的辩论。这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的地方，就是上帝说我爱你们，然后。那个，那他的子民说哪里有这样子的对话？第二段的辩论呢，是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就是到第一章的结束。这是上帝跟他的祭司在辩论哦。上帝说：“你们这些祭司藐视我的名。”然后，对，就是这样开始的辩论。那最后呢，就是所以讲完标题，讲完辩论一、辩论二，最后就是结论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标题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整卷书的标题，非常简单，它就是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所以这边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就是上帝要透过马拉基这个人要传给以色列是以色列民，这是收信者，然后就这样子的话语。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马拉基是谁，我们马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就是 my messenger， 就是我的使者。那很有趣的是说，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的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个名字，可是呢，他的马拉基没有大写，他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或者是就是我要差遣马拉基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可是呢，除了在马拉基书之外，圣经的其他地方并没有提到马拉基这个名字哦，所以就是就说当然用我的使者这个在别的地方有提到，有可能有提到，可是就是当做一个人的名字，马拉基这个是只有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所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说，这个马拉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他是出生于哪个地方，哪个支派，或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我接下来要简单的提供就是几个简单的事，就是可以确定的事实，然后跟就是我们可以推论说马拉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知道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有提到省长，这个省长就是很重要，因为他等于是他是省长，就是管辖波斯帝国的一省的长官这样子。那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应该是在波斯帝国，就是已经 take over， 然后就是开始管理，他已经打败巴比伦帝国，然后已经开始管理耶路撒冷、犹太地等等的这些地方了。所以这样，这个表示说马拉基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然后波斯帝国那个下令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在第六节跟第七节有提到，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祭坛哦。那所以表示说上帝的圣殿已经被重建，然后而且祭司已经在他的坛上来献祭了。那所以这个也是再一次指向，就是被掳归回之后，而且不是刚刚回来，而是就圣殿都已经重新建好了，然后这样的时候。 最后一个呢是讲到说，就是马拉基书他所提到的议题呢，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所讲到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当中，有跟这个外邦女子这个不信主的人结婚的啦，然后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没有十一奉献的问题啊，或者是就是有那种富人欺压穷人，甚至逼他们卖身为奴等等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呢，就是由这样子的事实来看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很有可能的推论。是说马拉基是上帝的先知，这个是很确定的，他是上帝的使者。那他传达上帝的旨意，大概是在尼希米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或者是稍微晚一点这样子。那这个呢，让我们等于告诉我们说，马拉基书不但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呢，而且马拉基也大概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那在这个之后，接下来有400年，上帝就等于算是沉默，他没有再派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一直到就是约翰在旷野里面出来传道的时候。而且这个很妙，因为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呢，是最后一段预言，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个预言，就是预言到就是那个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他要差遣以利亚，就是约翰来传道。耶稣特别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指的说约翰已经来传道了。好，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要想的问题是说，这个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那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的问题是说，第一个问题是说，谁是今天的马拉基？你们觉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52章第七节说，那报福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其实呢，每一个现在的，就是在现在的每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基督徒，都是今天的马拉基。所以意思是说，你我都是马拉基。下一个问题是说，好，既然知道谁是马拉基，那下一个问题是说，今天的马拉基应该做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呢？当然，我要说说，其实这个其实应该是回家作业，所以这个应该要就是详细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可能要各位来想，回家要来写。可是呢，我要指出两点哦。第一个是说，那个。第一个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啊，如果说那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并没有把美国的那个意思给这表达出来的话，你觉得布希总统会怎么做？没错，他已经把他 fire 掉，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天国的大使，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当然也是要忠心的传达上帝的旨意啊，不然的话，上帝会不会把我们 fire 掉？这个我相信上帝还是很有慈爱、很有怜悯的。可是这个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他一定会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的传达他的旨意？那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1-2节是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忠心的 messenger， 忠心的马拉基。第二个呢，我要提到的是说，其实在马拉基书里面自己，就是我们刚刚念到了3章1节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这个很简短的 job description 哦。我现在再念一次整节哦。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这边等于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我身为马拉基，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我身为就是神主的使者，是要在他前面来预备道路的。那我要说，就好像说约翰他是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出来，先在旷野里面发声，叫神的子民悔改。其实今天的马拉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在主再来之前，也是要来发声，要来。希望今天神的子民也能够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要真的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好，那所以我们讲完了那个标题，我们要开始进入辩论了。那个在我进入辩论之前，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我特别挑马拉基书、哦、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它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们大概最不熟。我记得 我以前就是我怎么读大概都不会读到马拉基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这样子，即使我们听到马拉基书多半是听到什么，听到十一奉献，对不对？而且每次要记得那个上帝的那个空白支票，对不对？这个说你们要把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我就会怎么样，就以此试试我看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这个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问题是说马拉基书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保证赚钱的投资，就这不是马拉基书的这个讯息嘛？那就是马拉基书有更多的就更重要的讯息，所以我想说就是也顺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看这样子，这个让我们可以有对神的话有更多的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辩论一，辩论一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五节。这个我后来决定我要请两位弟兄姐妹上来哦，这个来念这段圣经，来看那个辩论哦。第一个我想要请的是赵云科弟兄，对，那请赵云科弟兄到来念黄色的字体，那个是上帝说的话。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请的是蔡义光弟兄，他要负责讲蓝色的字体，就是那个他的子民。然后对，好，然后白色的，现在白色是旁白，就我负责念了。来吧，那个，对，你们可以在那边，可是要念够大声哦。好，耶和华说，
我真爱你们，
你们却说，对，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好，非常谢谢。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辩论了，对不对？就是上帝说这样子，然后那个你们却说这样子，然后上帝又说那样子，然后这样子来回的辩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哦。一开始其实很有趣的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说，马拉基书他的辩论里面，通常我们有时候会去质疑上帝说啊，对不对？上帝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等等的。可是呢，马拉基书是反过来哦，是上帝负责，上帝在质疑哦，上帝开始 challenge， 他质疑他的子民说，哎，你们为什么这个做不对，那个做不对？这是第一个很有特别的地方。可是更特别的是呢，上帝的质疑最开始居然不是说你们哪里做错了，这个跟魔鬼的那个是不一样，魔鬼撒旦很容易会控告我们，要让我们失去信心。可是上帝的质疑，他却是出于一个爱心的动作，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曾爱你们。那这边我要指出来是说，上帝的爱有两个特质哦。这个我想，其实在别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不过我这边特别要讲到的，第一个呢是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跟第八节，我来念给各位听。《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说，上帝的爱它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它是就是并不是我们该得的，可是上帝却爱我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说，上帝的爱其实是很个人、很亲密的。这个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一到四节。那我特别要念现代中文译本，因为这比较肉麻一点。 这个上帝开始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上帝说，以色列还是幼童的时候，我已经爱他了，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从埃及带出来。可是我越呼唤他，他越叛离我。他们向巴利献祭，他们向偶像烧香。然而，教以色列走路的不是我吗？我用双臂把他抱在怀中，他们却不承认我养育之恩。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抱起他们，像抱婴孩，偎贴在脸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所以其实上帝的爱是非常的亲密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一个很亲近的这样的爱，就好像是我对我女儿或者是我对我儿子一样这样子。可是呢，以色列人怎么回答？他们没有说感谢赞美主，他们是说什么？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居然怀疑说上帝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们哦。可是其实这个其实是很荒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上帝爱他们的证据。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上帝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然后他们不听话被掳到巴比伦去，也是上帝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能够在那里其实就是上帝爱他们的证据。可是他们居然还这样问哦，这叫明知故问。那所以呢，上帝怎么办？上帝要 response， 他就说我爱雅各，恶以扫。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历史上，就是那个上帝，他是在以扫跟雅各他们都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他要拣选雅各。那个在创世纪第25章第23节，这边是就是那个他们的母亲利百加，她怀了双胞胎，结果肚子很痛，因为两个兄弟在肚子里面打架。这个大概从还没出生就是那个 football player， 就他就去问上帝，所以上帝就说，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这边就是在他们都还没有出生前，上帝已经决定 他要爱雅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就当时的现况而言的话，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已经重建了圣殿，然后甚至城墙都已经建起来了。可是呢，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呢还没有。而且上帝甚至是说，就算他们说我们要重建，耶和华还是要拆毁。所以上帝意思是说，他们永远不会被重建了。那上帝甚至是这个对比是说，以色列他们进入的迦南地是应许之地，可是这个以东这个以扫的后裔到的地方是什么？罪恶之境，就是这样，是完全是那个完全是相反的。然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那可是以东人是什么？以东人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啊，这个完全倒过来的。所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来对待以东，以色列就不得不承认说，耶和华上帝不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乃是万国的上帝哦。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上帝的子民只好承认了，对不对？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所以谁赢了？好，那好，我们看完了第一个辩论，我们要想说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准备讲到的时候，发现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可是很少答案了，答案都是 homework。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怀疑过神对你的爱？如果有的话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遭受重大的打击，还是说看到别人都那么幸运，啊，我怎么那么衰？还是觉得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如果你有这种经验，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验类似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你觉得上帝会怎么样来回应你的质疑？根据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他是不是会说，哎，是我从小就把你带来教会上儿童主日学了，我从小就爱你了， 还是他说，哎，你生病的时候是我医治你的，还是说，哎，我把你从你的故乡，不管是台湾、香港，还是中国，还是哪里，带到美国这块应许之地的。就算你没有这些经历呢，其实你也可以知道上帝会对你说什么。上帝会对你说的是说，我透过耶稣基督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即使 你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还是可以说耶稣为我死，所以如今我是为他活着的。那所以就是，所以因此，其实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来一起来体会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这个不只是在旧约，在新约，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就像是上帝一开始他说我曾爱你们，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19节讲的，这是他的祷告，他向神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给就是特别是要给一些还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那当然，如果您体会过的话，你当然要不断的要重新的找回起初的爱心。如果忘记了，要复习。下一个问题呢，其实是给基督徒的，是说你的神有多大？我们这边看到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的辩论一讲到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超乎一切其他的神明的。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国的神，他是天地的创造主。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真的相信吗？或者是应该这样讲，我们的生活有活得像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是天地的创造主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想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如同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说，愿耶和华，我们必亲眼看见，而且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也必尊伟大。好，我们这边讲完了辩论一，我们要讲到辩论二。哇，讲了这么久才讲五节，对不对？怎么办？不过没关系，这个辩论二，我们要继续的，要来请刚刚两位弟兄继续来讲。请一个弟兄跟义光弟兄。一样是就是好，藐视我的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
且说，
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恶心气。
好，所以这边上帝是 challenge 他的子民，他的祭司说，你们藐视我的名，因为你们献上赐祭品来污秽我的祭坛呢。而且我们也再次看到，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以色那个你们说的那个都是很夸张的，我说哪里有哪里有这样子。好，我们继续下去哦。
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这网线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还是云科。
深渊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
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公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
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
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
你们又说
这些是何等繁琐，
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非常谢谢。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说，就是在开始指控的时候，上帝开始讲说，为什么把污秽的祭物献在祭坛上是有问题的。上帝做了两个比较，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比较是收礼者之间的比较，对，他说你们把这样的动物送给你们的神长，他会喜欢吗？你们觉得呢？那更何况是献给我呢，对不对？好，就是这是收礼者之间的比较。另外一个是送礼者的比较，那上帝说天涯海角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必被尊为大，天涯海角的人都要遵从我的名。所以然后所以这是 compare， 对不对？这是比较，对不对？他们是献洁净的供物，可是你们呢，身为耶和华的祭司，是我专属我最爱的子民，你们却献的是有瑕疵的供物。所以这是个比较，所以发现这个显然有问题嘛。然后所以最后是结论了，那个结论是上帝的独白，所以我们举一颗。这是耶和华说的。
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们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非常谢谢云科。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辩论，上帝最后做 结尾，他的结论是说，你们把偷来的、掰咖的、生病的动物献给我，我会接受吗？当然是不会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呢，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哦。那个现代中文本他是直接说，那许愿要在羊群中的好公羊献给我，却献上残疾的骗子，该受咒诅，该受诅咒。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你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哦，我如果献上的是一个瞎眼的供物，瞎眼的牛，瞎眼的羊，别人也看不出来。可是上帝说不对，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你们不可以乱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是讲到就是第二个这个辩论，上帝特别对祭司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那个祭司是有机会可以调包，对不对？他可以把那些供物就是换成次级品，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啊。可是呢，上帝说不对，那个就算是其他人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而且我的名是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好，关于这个辩论呢，我们有几个应用哦。第一个应用是给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谁是今天的祭司？就是各位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其实上帝，其实我们看到这边的这段上帝跟他的祭司的辩论也适用于我们哦。所以要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敬畏你的主呢？这个特别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有没有献上次级品呢？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祭坛要烧牛烧羊，可是呢，我们在对神的侍奉上，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尽全力呢？举例来说，这个其实是我写给我自己的。主日崇拜有没有用心？有没有不迟到早退？这个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说，我如果上班，我会在我老板面前迟到早退，然后工作不用心吗？如果是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老板会把我 fire 掉，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在老板面前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却有时候会。很有可能会在上帝面前这样子。好，下一个问题呢，这个我觉得我特别要讲的是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虽然没有错，马拉基书 有很多东西，可是这也提到，也有提到十一奉献了。我们有没有偷取上帝应得的东西？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说，这又是另外一个辩论的开头，所以也你还是看得到这个。那个上帝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去夺取我的供物，然后你们却说，这是那个以色列人回答，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然后上帝说，就是在、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我觉得我特别要讲这个十一奉献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是财务理事、啊虽然我知道说真的是 上帝 很恩待我们教会，我们的奉献其实我们的经费是都够用的，可是我觉得说 就是还是必须要讲这个，就是这个十一奉献呢，它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哦、所以我们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偷取上帝应得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机会讲，我觉得我还是要提出来。那特别是因为我们今天之前已经讲到说那个那个上帝是说那个他不接受次级品，而且他说那个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我特别要说的是说，如果我们偷取上帝应得的东西的话，那你就不要想你在上帝祭坛上点的就是没有用的火，对不对？那想说、为什么我祷告都没有，上帝都不听啊？你在那边自己乱搞，然后还怪上帝不听你的祷告。好，下面呢要给的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哦。这个其实还是很这个上帝其实他是很爱你们的，而且他赐下耶稣基督来爱你哦。耶稣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他为你我的过犯而死，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在马拉基书我们看到上帝说了什么？他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天涯海角的人都要尊崇上帝。”所以我要问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问题是说：请问你有尊崇天地的主，让他做你的主了吗？好，我们最后要来稍微 summarize 一下。那个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就基督徒就是今天的马拉基，就是主的使者，所以要忠心的传达上帝的福音，然后要为他预备道路。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辩论一里面看到的是，上帝对我们说：我爱你们，我曾爱你们。那所以对基督徒的问题是说，你有质疑过上帝的爱吗？然后或者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你有回应上帝的爱吗？那最后我们在辩论二看到的是，说上帝问说，你有没有敬畏我？对于基督徒，他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献上赐祭品？那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言的话，要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样子来尊崇耶稣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来透过你跟你的子民，你跟你的祭司的这样的辩论的过程当中来看到你对我们的爱，也来看到你真的在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有尊敬你，我们是不是有敬畏你？主，真的求你亲自真的是在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让我们可以来反复来思想，也能够来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献上最好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来尊崇你，就尊崇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真的是都要被尊崇的。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